接下来的时间交给 Daniel 给我们分享神的话语，题目是《荣耀的十字架》，经文是在马太福音27章45到53节。
这样听得见吗？这样可以听得见啊，线上可以听得见就好。OK，上好。大家看到这个布置怎么样？蛮好的哈。对，他们下个礼拜 VBS，所以他们在布置这个东西。那大家听到我讲到，通常我第一个会问什么问题？那是第二个，我第一个问题通常问你们这礼拜好吗？啊，我问你们这礼拜好吗？是让我们在一起思考，我们这礼拜经过的所有的事情，都在神的恩典里面。你好吗？不管我们经历的是什么，好，进到第二个问题，就是你们刚刚讲的。还记得吗？上礼拜在这边要换麦克风吗？不是哈。那第二个问题是什么？随时跟随十字架。这上礼拜是夏长老在这边证道的。我们这几个礼拜的经文，哦，谢谢你，强兵。这样子，这样子啊，听得比较清楚一点。我觉得我比 Pastor 还要，比唱歌的还要，我声音不够大啊，所以没关系，你们就忍耐一点啊。我们这几个礼拜的经文呢，都是在耶稣基督十字架上受难前后的经文，实际上在当时呢是一个羞辱的刑罚。但是你注意到啊，上礼拜夏长老在这边证道的这个主题，他是随时跟随十字架。那我这个礼拜呢是顺着上个礼拜的主题，我这个礼拜所要讲的是十字架的盼望。那讲到十字架上所带出的盼望，那我就问了：一个羞辱的刑罚，对我们，就是对你、对我来讲，它却可以带出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意义。所以说，在基督受难之前呢，我们看到啊，基督他是怎么样，他是要完成天父的计划的这个心智，还有基督他对我们的恩典是什么？来，二零下一章。在路加福音啊，9章51节讲，耶稣被接上身的日子将要到了，所以他就定义往耶路撒冷去。同样的，在约翰福音13章1节，在逾越节以前，在十三章约翰福音十章讲的就是他们在耶稣受难的那一天晚上，他们的最后的晚餐。所以13章1节，他讲在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日子近了，那个时候已经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他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接下来，耶稣做了一个事，就是为门徒洗脚。属他自己的人，他就爱他们到底。所以这两段经文呢，上礼拜夏长老讲到的时候，他想要把这个东西带出来给大家，他就提醒我这个礼拜讲到的时候呢，那你一定要把这个告诉大家哈。所以夏长老，当你听到这一段录音的时候，你就知道你的托付已经怎么样，成了。所以，可是耶稣他自己啊，他自己清不清楚，他到底要面对跟经历的是什么？ 所以上个礼拜夏长老在这个地方讲到前面的那一段经文啊，就是27章的那一段经文，耶稣上十字架以及之前他所受的这些羞辱、痛苦以及折磨，这些在经文里面都非常详细的在出现在我们前一段经文马太福音27章27节一直到44节，来二零下一章。你们看得见吗？在这段经文里面，巡抚的兵把耶稣带进衙门，全营的兵聚集在那里，然后开始怎么样？把荆棘的冠冕戴在耶稣的头上，怎么样？拿一个苇子放在他右手里，做的是什么事情？羞辱他，戏弄完了，把他的袍子脱了，人穿上他的衣服，带他出去。钉十字架，将他钉十字架的时候呢，他就捻揪分他的衣服。从那里经过的人，他们的反应是什么？讥笑他，摇摇头说：“你这拆毁圣殿，3日又能建造起来，可以救自己吧？如果你是神的儿子，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祭司长和文士也是这样，怎么样？戏弄他，他救得了别人，救不了自己。所以这些就是以前，在这个之前呢，耶稣基督所受的这些羞辱、痛苦、折磨，现在他在十字架上面。今天的经文呢，我们是要在马太福音27章45到56节这一段经文记载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受难的这个最高峰的这个时刻，他去世的时候所发生这些非常惊人的这些异象，这个不是一段历史的记录。马太写这一段呢，他是描绘神他救赎计划里面的那个图片。11节的经文里面。其实有很多人在读这11节里面，特别是有3个部分，它会有问题的。那我们今天呢，在走这段经文，我们就一一的来面对这些问题，在这段经文里面。而您下一页，谢谢。第45节，从正午到申初，遍地都黑暗了。在马太的描写里面，让我们看到一个画面，好像钉十字架上面的耶稣呢，在那个地方，马太观察到，除了十字架和十字架上面的耶稣，众人的反应，还有天地之间的这个变化，正午到下午3点，遍地怎么样，都黑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寻常的，不是自然的现象。一般的人，如果是一般的人，在预期你会碰到黑暗的话，你会做什么事？你会不会预备？你若出去露营，你知道你露营会怎么样？会有晚上。你露营在野外的话，你会做什么事？你会点一个灯笼，点个灯，煤油灯，点个火把。去预备，为什么要做这些事呢？是你看不，黑暗里面看不见，你需要照明，对不对？所以说，现在这个地方是在外面，这个地方在他们毫没有预备的时候，遍地开始非常不寻常的黑暗了。这样的黑暗会怎么样？你会不会怕？如果这个黑暗会让人害怕的话，就代表什么？一个无辜的义人被钉十字架，也代表上帝的审判。在这个黑暗里面，伸出到下午3点，耶稣替代全人类接受上帝公义的审判，遍地都黑暗了，全地在接受审判的这个过程。这个审判是耶稣基督一个人在十字架上替我们全人类担当了这个。 凸显在马太写的这一段里面，遍地都黑暗了，是凸显耶稣在这边受难重大的一个意义。遍地都黑暗，这个黑暗也是人，上帝对人类这个罪恶审判跟愤怒的一个象征，也就是耶稣受难这个深刻的一个体验。这不是单纯的日食，这是一个超自然的现象。象征神的审判的降临，这3个小时的黑暗中间呢，耶稣是承担全人类的罪，成为那个替罪代罪的羔羊。46，约在申初，也就是下午3点钟左右，耶稣就大声喊着说：“以利，以利，拉玛撒巴各大。”这什么意思呢？他后面解释了。就是，他就是什么呢？我的神，我的神，这个是希伯来语发音的一个翻译。马可福音里面，它翻译成什么？是以罗伊，以罗伊。那以罗伊呢？它是从亚兰文的翻译来的，所以不是马太跟马可两个写的不一样哈，它这个是冲突，不是，它是不一样发。发音所写出来的东西，我知道很多人哈，也包含我自己在内，信主多年以后，我们呢也都是这么相信这个。有一些解释，他会说啊，临死前那个耶稣承担全人类所有的罪，我们刚刚讲的，他说因此呢，圣父转离了圣子，因为耶和华眼目清洁。不看邪僻，不看奸恶。这句话的，他有的时候解释，他是说什么？不仅仅身上的痛苦，他也不仅仅是耶稣身上的痛苦，他也是更是灵性上神父神他离弃的这个痛苦。耶稣承担我们的罪，那神圣的公义要求父神与承担罪恶的这个耶稣要分离。那耶稣替我们承担那最深的痛苦跟孤独，这有这个说法啊，你听的。另外有一些神学家认为呢，他的说法是什么？耶稣在呼喊这个，是因为他那一刻真正成为一个人，道成了肉身，他是那个人。所以呢，一个被遗弃的人，他被敌人伤害了，被朋友遗弃了，可能在那一刻呢。他也感受到上帝的离弃了，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经历的是那完全的孤独，那个是在看环境的。还有另外一种解释，他解释什么？耶稣在这个时候他埋怨父神，所以为什么要离弃他？所以他很痛苦，他就是另一个解释跟说法呢。所以这以上这3个解释跟说法。他没办法解释三位一体的上帝、圣父、圣子、圣灵的分离，他没办法解释这个。那这个分离呢，我们也不会说，因为耶稣背负着全人类的罪，更不会是耶稣在这时候感受到那个完全的失败、被父神抛弃的，孤孤单单的钉死在十字架上面。这三个解释都没办法去解释这个东西。为什么？我想你们应该有看到这个新闻，将近2个礼拜前，是6月29号发生这个事情哈，就是在佛罗里达州有一个邮轮，那个是迪士尼的邮轮，那个邮轮上面啊，甲板上面那一天是大家要看那个迪士尼公主的游行，你们有坐过那个邮轮的有没有？那公主在甲板上游行的那个。然后那个小5岁的小女孩呢，是在第4层的甲板上。然后呢，她没有解释详细说为什么这个小女孩会从这个甲板掉到水里面去，从游轮掉到水里面去。那小女孩的父亲在旁边看到这个情形，他怎么样？毫不犹豫，他也立刻跳到水里面去。这个4层的甲板啊，一层一层，就像4层楼高。4层楼的5岁的小女孩掉下去，她的父亲看到了，怎么样？ 他有没有想？想都没想，马上跟着就跳下去，在水里面，他抱着他这5岁的女儿20分钟，等那个救援的船过来把他们接起来。地上的父亲看到自己的儿女受到了这样子一个伤害、受苦，甚至于会奋不顾身的去救他的孩子，更何况是我们的天父。他会不会撒手不管我们？我们一起回到经文里面，回到圣经里面来找答案。下一章，《生命记》31章，这里在讲的是什么呢？《生命记》31章，这里是摩西120岁，在这个地方呢，摩西告诉以色列众人：“啊，我现在是120岁，我不能照常出入。”耶和华也曾经跟摩西讲：“你必不得过这个约旦。”他们是准备过约旦河要进入迦南地，所以摩西就把这个棒子交给了约书亚。所以《生命记》31章在这里呢，是预备他们过约旦河之前，摩西把这些以色列人约书亚叫到他的跟前，吩咐以色列众人跟约书亚。3、4、5节，你去看。每一节一开始，耶和华神，耶和华神，耶和华神，到第6节开始，你们当刚强壮胆，不要害怕，也不要畏惧他们，他们是迦南地的人，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和你同去，他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耶和华同样，那个摩西同样的招了那个约书亚来，也是在以色列众人对他说。你要和百姓一同进入耶和华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之地，你们要承受那地为业，所以耶和华必在你前面行，必与你同在，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不要惧怕，不要惊慌。这里面带出来的，是我们耶和华神他的一个性情。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旧约这里，神已经告诉我们，这是神的一个特性。他不撇下属神的人，他不会撇下我，也不会丢弃我。在新约里面呢，神告诉我们，在这里面，路加福音、马可福音、约翰福音，全部都有一致的立场。耶稣他在最大的挣扎、恐惧跟煎熬是在什么时候？是之前科西玛尼园祷告的时候，他是透过祷告以及对神的信靠，他那个时候已经全然得胜，完全的顺服。所以他在之前我们讲的，他已经顺服了神的心意，他要去完成这个父神的计划。那怎么会有这？那有什么理由忽然在十字架上面，他会埋怨起上帝说：“神啊，神啊，为什么离弃我？”我们都知道，耶稣有一个十架七言，人在钉十字架。他上个礼拜夏长老讲，钉了十字架的时候，他是怎么死的？他是噎死的，没有气啊，因为他呼不到气啊。所以为什么钉久了，他把脚骨打断，他不能挺起来呼吸了。但是耶稣在十字架上讲了七言，这个神啊神啊，为什么遗弃我？这个七是最中间第四句，前面三句跟后面三句是讲的是什么呢？前面三句他讲的是宽恕，他讲的是关系。他讲的是胜利，后面三句他讲的是胜利，跟他要准备回天国了，回到天父的身边了，非常有爱心，非常有信心，也非常顺服神。最后他说成了，我们刚刚讲成了，成了是什么？最后一句，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上了。所以呢，在前面那三个解释里面，很难够解释说，前面三句、后面三句 是这么样的有爱心跟顺服，怎么会忽然在中间这个地方会是这么不一样呢？怎么会在埋怨神呢？所以他在这边讲的是什么？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遗弃我？他是从哪里出来的呢？诗篇22篇的第一节，诗篇二十二篇，它是诗篇二十二篇是大卫的诗篇。这一篇诗篇呢，他所说的是那一位受苦的弥赛亚。在那个时候，耶稣在用诗篇二十二篇第一篇，在第一节在宣告这个事情。所以说，讲到预言诗篇二十篇预言弥赛亚受苦经历，在这一些细节呢，在这个时候是已经完全应验。所以他在那个时候讲到诗篇二十篇第一节，他讲的大声的讲出诗篇二十二篇。你只在挂十字架的人，他是没办法把诗篇二十二篇的1到28节全部念完的。但是呢，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在门徒训练的教导里面也讲到这个，新约引用到旧约的时候，我们是怎么做的？我们回到旧约去。当新约引用到旧约，我们回到旧约的目的是什么？我们要明白，要清楚，要懂，为什么在这个新约这里，他要引用这个旧约？我们马太福音马上就结束了，下一卷书我们要进到希伯来书。希伯来书是有蛮多机会是引用旧约，我们是要回到旧约去。所以说呢，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也在预备大家，我们在走这段经文。来，下一页，我们回到诗篇二十二篇。诗篇二十二篇的第七节跟第八节，它有，这个是第几页？对，谢谢。诗篇二十二篇的第七节跟第八节，他讲：凡看见我的都嗤笑我，他们都撇嘴，摇摇头说，他把自己交托耶和华，耶和华可以救他吧？耶和华既喜悦他，可以搭救他吧？二十二篇，我刚刚讲了，这个是一个大卫的诗篇。前面的第一节呢，到第21节这个地方，描写的是他这个人他的苦状，他所受的苦跟现在痛苦的这个细节，这个惨状。他在祷告，他在祈求神帮助他。为什么呢？因为没有人帮他，不仅仅没有人帮他，还在嗤笑他。所以他转过头来求谁？求神。弟兄姐妹，我们在地上过日子的时候，我们第一个求的是谁啊？如果我们碰到问题、碰到困难，我们会先求谁？先求自己。自己求了，搞不定了，去找谁？找有办法的。等到全部都没有办法了以后呢？最后我们会去找谁？最后我们去找神，神反而是最后一个。但是诗篇二十二篇在这边提醒我们：人嗤笑他，人在他受苦、在受到这个惨状的时候，他转头是寻求谁的帮助？寻求神的帮助。他这些人，在这些敌人是对他的迫害，好像公牛，好像狮子，好像犬类。而您下一页，你看到没有？诗篇二十二篇的16节，犬类围着我，恶党环绕我，他们扎我的手，我的脚。18节，他们封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沾酒。前面这一段形容是敌人对他残忍的迫害，他形容这后面他讲的，他形容自己，他怎么样封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沾酒，他这是在怎么样为自己的死亡在做准备了，他们封我的衣服了。下一页来，你看到没有？ 但是到了下半段，诗篇22篇的下半段，你从21节往后看，你看21节，救我脱离狮子的口，你已经应允我，使我脱离野牛了。之后呢，从22节开始，我们就可以看到，在这里呢，他非常非常相信的是什么，而且是非常的确信，什么事？他所信的神是怎么样的？他要听祷告的。所以呢，他确信他所求的神是听祷告的神以后，他可以怎么样？他可以回来感恩，因为神必能够听祷告、听祈求，所以能够他能够回到神面前来感恩，立刻的感谢神，为了耶和华神拯救受苦的义人而欢呼，不是在聚会中而已，而是在后世的人。也是这样，哎，下一页。所以你看，25、26、27、28这里带出来的是什么？我在大会中赞美你的话是从你而来，我要在敬畏耶和华的人面前还我的愿。谦卑的人得吃饱足，寻求耶和华的人必赞美他。愿你们的心永远活着。因为第28节，你看，因为国权是耶和华的，他管理万国。在下半段，诗篇22篇22节以后呢，我们所看到的，他所讲的人呢，是感恩、献祭，在耶和华面前下拜。人不能保存自己的性命的，但是他的后裔呢？还是可以侍奉耶和华的。人人呢，要把主所行的事传给后代，新一代的人传扬耶和华的公义。耶和华是一个行大事的一个神，所以每一个新的一代，他可以回到神的面前，感谢这位成就奇事的神，可以继续把这个神传到他的后代去。所以希伯来书2章12节，它里面讲：“我要将你的名传于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称颂你。”所以在前面引用了诗篇22篇的下半段来说明，耶稣基督他的救恩怎么样，已经全然的成功。我们可以透过福音书里面来理解，耶稣是怎么样用诗篇22篇的上半段来讲。他弥赛亚所受苦的这个经历跟过程的细节的完成，他这个预言的成就，然后在下半段呢，我们看到了是这个预言成就完了以后，这个救恩的成就是在神的手里。然后我们进到希伯来书里面，我们看到了，你看救赎的工作完成了以后，人是可以继续传扬神的救赎的工作。神救赎的工作完成了以后，哎，我们再往下，到了47节，站在那里的，有的听说这个人呼叫以利亚了，他们为什么把以利听成以利亚了呢？那现场的人除了百夫长，还有那些兵丁，罗马的兵丁之外呢，还有一些群众，为什么会把以利听成以利亚呢？他这边有两个原因啊，第一个原因啊，那个时候他们在盼望弥赛亚要来，想要他就来了。那前面呢会有一个先锋，这个先锋就是先知以利亚，他会在弥赛亚之前先来到，所以他们不相信耶稣呢就是这位弥赛亚，但他们相信呢以赛亚会来，以利亚会来。所以呢，第二个呢。就是两约之间呐、啊，就是新约跟旧约的中间，在新约旧约中间，大家期待这个日子呢，末日呢，他来到的时候，弥赛亚会来救赎他们。但是呢，这个时候他们会怎么样？把以利亚呢投射成一个救苦救难的先知，所以他们民间在那个时候，他们相信，在人患难的时候呢。他若呼叫以利亚，以利亚呢？他会来救你。 那时候他们把以利亚当做什么来用？当做天使。在那个时候，他们认为以利亚是一个天使，他会来救他。所以说呢，在弥赛亚还没来之前呢，他们会有这个以利亚的天使。所以说他们会把这个听错，啊，以利听成了以利亚。在48节往下一节，内中就有一个人赶紧跑过去，拿海蓉沾满了醋，放在苇子上送给他喝。很多时候，我们在这边读到这里哈，认为这个人是怎么样，好不好心？好心的是啊，要沾着醋给他喝，那个醋是一个酸酒啊。所以你到约翰福音19章哈，你就会看到。他们讲的那个地方，他会讲有人拿醋给他喝，那是一个酸酸的一种酒，是当时呢士兵在喝的一个酸酒，所以十字架是一个非常残忍的一个刑罚，是一种酷刑。他为了要让钉十字架这个犯人呢，他要慢慢的死，还要延长他死去的这个过程的时间，所以他就怎么样？为了要延长他的寿命。就给他这一点酸酒，让他能够继续活下去，多活一点时间，所以他可以怎么样？多折磨他一点，把这个死亡的过程把它拖长。那我们是怎么看出他们不怀好意的？这就在上下文里。来，我们从上下文里面怎么看呢？在49节，你看，其余的人说话了，这就把他们的心态讲出来了。你看，他且等着看以利亚来救他不来，且等着看以利亚救他不来。当然了，这是一个讽刺的话。他怎么样？这个人喊以利亚，这个人在喊你以利拉玛撒巴哥大尼的时候呢，他们拿这个酸酒给他喝，就是怎么样？我们来看一看哦，以利亚会不会来救他哦？所以这个东西呢，把他们的心态给说了出来。在第50节，耶稣又大声喊叫，这个应该就是后面他讲的：“父啊，我把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了。”所以在这个时候讲完，气就断了。在希腊的原文，他讲的是：“我交出自己的灵魂了”，也就是主动的把这个东西交出去。那当然是交在父的手里。在这个时候，他交出来了。然后51节，忽然什么事？店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成两半。这边是第二个，大家那个时候在讲哪个幔子？在店里面有2层幔子，在外面呢，祭坛叫祭祀院，祭祀院进到圣所有一个幔子。那个是隔绝外面祭祀院跟圣所的幔子，那第二层呢，是进到圣所以后，还有里面最里面那一层至圣所也有一层幔子，就是隔绝圣所跟至圣所中间的那层幔子。那最里面的至圣所呢，里面放的就是约柜，那个约柜呢，也就代表就是神的同在。第一层呢，圣所跟祭祀院，它外面这个祭祀院那个是外部的幔子，那第二层那个是里面那层幔子，是隔绝圣所跟至圣所。这个幔子呢，只有每年一次，大祭司每年一次能够进到那个至圣所，所以这个象征的是人跟神之间的隔绝，因为人的罪。人不能进到亲近神，殿里面的幔子，所以它这边有2层，2个不同的幔子，所以在外面有2种不同的说法。那我们呢，从圣经里面来看，这是怎么样解释它？来下一页，谢谢。在希伯来书10章19到20节，你看到19章19节说。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哪里？至圣所。 所以二十节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什么？他是谁？耶稣的身体。我们透过耶稣基督，成为我们赎罪祭的缘故，透过他的身体，我们因为他的身体被为了我们破碎了，就好像那个幔子裂开了。我们通往父神、上帝这条路呢，通了没？通了，开了。从这个角度，这个幔子指的是那个圣所跟至圣所中间的那个幔子。现在我们可以怎么样？坦然无惧，来到神施恩的宝座前面。耶稣在十字架上讲，成了，并断气了，幔子从上到下裂开了。这不是人为的，这是神亲自打开的，象征着耶稣的死，为所有相信他的人打开。在通往神前面的那条路，我们不需要献祭，不需要大祭司，因为怎么样？耶稣基督已经成就了这个事，他是我们通往神唯一的道路。第52节，往下，谢谢。我们继续往下看，除了前面45节，正午正到申初到下午3点，遍地都黑暗了。是一个奇怪的现象之外呢，马太这边也特别提到，也发生了什么事？地怎么样？震动了，这也是一个不寻常的现象，代表上帝的公义、愤怒的审判，连地都会震动。他地也震动了，磐石也崩裂了，坟墓也开了。这个是第三个部分，人家会问的问题：怎么样？什么样的不寻常的现象？上帝公义的审判，地都震动了，坟墓怎么样？开了。我们要知道哈，犹太人的坟墓啊，他们是在石穴里面的，他们是在石头里面挖了一个洞，然后呢，这个坟墓呢，口是怎么样？拿个大石头滚过来，把这个石穴把它堵起来，把这个山洞洞口把封起来。在这里讲地震的缘故呢。很多坟墓的洞口的那个石头震动了，怎么样？都挪开了。这个代表的是坟墓的门开了。接下来呢，马太还有一个很深刻的记载是怎么样？再往下一节讲，53节，许多圣徒的身体怎么样？都有起来的。已睡的圣徒的身体，就是那已经死掉的这些圣徒的身体，这些尸体。起来的，是吗？到耶稣复活以后，他们从坟墓里面出来，进了圣城，向许多人显现。你会怎么想？是不是不可思议？是不可思议。你看到这里，你信不信？当这个我们读圣经这个是很真实的哈。当读圣经的时候，跟我的理解不一样的时候，我信还是不信？肯定不行，因为跟我的理解不一样。但是他这边讲的是什么？讲的是不可思议。他越不合理，怎么样？他越合理。合谁的理？神的理。他不合谁的理？我的理。所以他这边讲的是什么呢？保罗的书信罗马书，这些里面我们可以知道，耶稣是什么？首先复活的那个人子，对不对？第一个从死里复活，不是说拉撒路不算哈。你看这个时候我一提到拉撒路，你那个脑子里面马上想到的是什么？第一个复活的怎么是人子？第一个复活杀了拉撒路嘛。但是呢，这边讲第一个复活，他讲的是什么样的复活？他不是像拉撒路那样复活了，活了以后他怎么？他又怎么样？又死掉了。耶稣人子的复活是什么样的复活？耶稣死里复活，不是拉撒路那个复活。拉撒路的复活，活了以后，他又怎么样？又死了。 这边讲的是耶稣为我们上了十字架，从死里复活以后，第一个从死里复活，代表神的国怎么样建立了？在这个时候，接下来会有什么？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有一天也都会怎么样？怎么样的复活？从死里复活，一个一个接着一个，是复活了以后是什么？荣耀的、不会朽坏、复活的身体。在53节讲到，是耶稣复活以后发生的事。而您下一页，我们来看哥林多，哥林多前书15章，这边讲的非常的好。他讲，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了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死既是因一人而来，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怎么样？复活，但个人是按着自己的次序复活。出熟的果子是谁？基督。以后在他来的时候，是谁？那些属基督的。这一段经文53节，我们是这样子来看，就是说，坟墓之门打开了，移动了，它是开的。然后呢？特别注意哦，发生是在什么时候发生？耶稣怎么样？死里复活以后，死里复活以后，坟墓门被打开，里面的圣徒也会怎么样？死里复活，甚至于他们也会跟耶稣一样进到城里，被人看见，向许多人显现。注意哈，他这边使用"显现"这个字呢。他用的跟那个耶稣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同一个字，它代表的是什么呢？代表的是复活以后跟耶稣一样，在耶稣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他的身体是一个什么样的身体？是他原来的还是不一样吧？是一个不一样的身体。跟他过世之前是一个不一样的身体，这是一个预告。你看哈，门徒在耶稣死了以后，他们聚集在哪里？阁楼上的一个小房间。然后呢？然后门跟窗是怎么样的？紧闭的，对不对？然后呢？忽然，耶稣在哪里？就在他们中间出现了，所以那个身体是什么样的身体？你肉身可不可以穿墙？你肉身可不可以不开门你就走出去？那可能走得很痛哈、啊。这是一个不一样的身体。这个显现呢，它用的是同样一个字，它讲的是像耶稣复活以后那个显现是同一个字，这是一个不一样的。有一天，在主耶稣复活之后，这个得胜的这个圣徒呢，也会从死里复活。上帝会给我们一个新的身体，这样的身体，我们可以跟主耶稣基督在一起，一起建立属于神的国度，治理这个地。你说好不好？你现在的身体好不好？痛不痛？累不累？如果给你一个不一样的身体，跟耶稣一样，以后跟他在一起，好不好？有没有盼望？54节，负责今天执行把耶稣十字架钉死刑的有百夫长，还有带着他罗马的兵，百夫长和一切看守耶稣的人。看见天地之间自然的不寻常的现象，正午到下午3点，遍地都黑暗，殿里的幔子裂开来，地震，坟墓都开了。这些经历的事情，百夫长表现出来的是什么？极其的害怕，
害怕、敬畏，他说什么？他就说：“这真是神的儿子。”马太特别在这边把它记载下来，连这个不相信神的人，他这个百夫长都不得不相信，这真的是神的儿子。他们感受到神的能力，感受到神的不悦，感受到这些东西，他们害怕，说这真是神的儿子，完蛋了，大家定错人了。结果他就感到非常的害怕，又非常的敬畏。这个怎么样？是一个非常非常的讽刺。他讽刺的是什么呢？你看啊，他看到的这个，他们看到了就认出来。耶稣是神的儿子，这句话意义重大。他成为第一个在定耶稣钉死十字架之后，第一个开口承认耶稣是这样神性的人。反观呢，他证明了耶稣的身份是这些熟读旧约的人，他们怎么样？整天读旧约的圣经，反而是去把耶稣钉死的人，这是一个极大的讽刺。第55节，好些妇女在那远远的看着，他们是从加利利来跟随耶稣服侍他的。这里面，在服侍耶稣的过程里面，从加利利过来，照顾耶稣，照顾门徒的生活，还有一些呢。是供给他们财务上的支持，这些今天我们传福音需要人力，需要财力，需要物力，需要人力，也需要奉献。所以这些妇女记载的跟着他的这些远远的看着，表示这些是一个忠心的人，这些妇女是忠心的在旁边服侍他，跟随他们的人，这些信心呢？其实不然，但是马太呢，还在这边介绍了一下第56节，他介绍了这里面有谁呢？他讲抹大拉的玛利亚，抹大妈的玛利亚，这个就是里面曾经有过7个鬼住在他里面，耶稣帮他这7个鬼赶出来，他能够从里面得到释放的玛利亚。另外还有一个就是雅各和约西的母亲玛利亚。耶稣母亲，还有一个是谁呢？西比泰两个儿子的母亲萨罗米，这两个儿子也就是耶稣的门徒，约翰和雅各，就是他们的母亲。这些妇女呢，也一样见证了这一切的事，他们也是见证的人。来，下一页。这个我们很多我们很多弟兄姐妹都读了很多遍。我们在这边，我们来思考一下，耶稣的死。再往下，谢谢。耶稣的死。对祭司长、文士、大祭司来讲，对他们而言，他们的计谋是成功的。他们看到越来越多的人跟随耶稣，他们嫉妒他，所以呢，耶稣的死除去了他心中的害怕。耶稣的死对比拉多是什么？对比拉多来讲，耶稣是一个烫手山芋，搞了这么多。事情出来，凯撒如果怪罪下来，他官位都没有。所以耶稣的死，对比拉多来讲是一个什么？事情赶快过去，他松了一口气。耶稣的死呢，对许多曾经跟随耶稣的门徒来讲，他们有心里面可能有一个很大的遗憾。伤心、失望，曾经盼望耶稣。我们刚刚讲了，你将来德国的时候，一个坐在他右边， 一个坐在他左边。现在这个希望没了。路加福音，以马忤斯的路，那两个门徒就是因为耶稣死了，离开耶路撒冷，就往以马忤斯回家去了，失望了。在路上碰到耶稣，但是我们看到的是门徒的反应，在耶稣的死这件事情上面，他们是不是很多盼望落空了？在这个时候，撒旦可能在后面偷笑着吧。耶稣的死对许多群众来讲，可能是一个一个又一个的失望，盼望的弥赛亚没来。以为这个新的国度也没成。耶稣的死对百夫长、许多外邦人来讲，我们刚刚看到，他真是神的儿子。耶稣的死，在当时不同的人来讲，不同的心情，不同的意义。耶稣的死对你我。是什么意义？是一个很久以前的故事，还是圣经记载的很多事件里面的其中一个？还是什么？耶稣的死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绝对直接的关系。我也常常在想，耶稣在十字架上那几个小时，他在想什么？他想他的妈妈，所以呢，他把他的妈妈托给了他的门徒约翰，嘱咐他的门徒约翰，以后这是你的母亲。他想着他的门徒，他知道他的门徒会软弱，会四散，会跌倒。他想着他。他想着众人的里面群众，他说：“父神啊，你赦免他。他们不知道他们所做的是什么。所以说，在不同的人，不同的意义，对我们是什么？我在想，我们今天在这边查考这个经文。”我们会不会是他里面的一个印象，在他里面有没有看到我们一个画面？我们在这边走这段经文，我们在思考这个，耶稣那个时候有没有我们的面容在里面？在世界创造以前，他就拣选了我们。他是知道我们的，所以说，对我们来讲，不是一个事件，不是一个事情，不是一个历史。没有他，我们今天不会在这里；没有他，我们不能够有基督里面的平安跟喜乐；没有他。我们不能有那个永远的生命，没有他，我们没办法复活以后有那个完全不一样的身体。这是我们的盼望，这是我们在基督里的盼望。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谢谢你的恩典，因为知道。耶稣在十字架所受的这一切，所经历的这一切，只是你救赎计划的一部分，在耶稣里面完成了，使我们能够与你重新的和好，得到那永远的生命。这个生命就是你赐给我们的。我们的盼望是在基督里面才能够有的。所以主，求主你帮助我们在每一天过日子的时候，我们能够想到。我们是这样一个得到你恩典得福的人，我们是可以活着有盼望的人， 在地上过日子的时候，我们可以过那个有盼望的日子，因为知道有一天我们会有那一个不一样的生命跟身体与你一同的活过来。在地上过日子的时候，我们不会对地上的事情搅扰的原因，是因为我的眼目在天上，因为知道主你为我所安排的是那天上美好的日子。我们为这一切，我们献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